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理开花，
我是小搭，
我是晴妮。亲爱的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晴妮。今天我们又很荣幸地请来了晨曦老师，请他来继续讲《妈妈的心灵课》这本书的内容。晨曦老师是《妈妈的心灵课》的译者，他对于温尼科特的理论有很深厚的了解。
大家好，我是晨曦，谢谢晴妮的介绍。
那么我们上次讲到了假字体，讲到有很多大学生他们可能为了讨好父母，所以一直就努力的学习，但是却把他们自己的本性给淹没了。所以如果有假字体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那是不是还有一个叫做真字体的东西呢？那如果有的话，真字体是什么呢？
上一次呢，我们是聊到了假字体的这个话题。确实在大学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说好多大学生一上了大学，成绩呢还是保持得很好，但是一涉及到一些人际交往，宿舍里边的舍友的关系，包括呢去参加社团活动，好像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可能他跟舍友总也合不来，感觉对什么社团呢都融入不进去，又好像发现不了自己的兴趣，开始迷茫，开始觉得我要在这里要做什么。甚至有人去想，那我在大学里边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看他们都开开心心过每一天，我除了学习之外，我好像别的也没有什么兴趣，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
对，而且很多学生其实他学的专业都不是他喜欢的专业，都是父母替他选择的，
或者是为了所谓职业发展吧，想选一些好找工作的热门一点的行业，然后呢在父母呀朋友的建议下面说，哎，这专业好，将来那个就业方便，能从事一个能挣钱的行业，你将来生活就会好起来。所以常常也这样去选了一个专业，但是学着学着就发现不喜欢或者不感兴趣，很枯燥。这种不喜欢不感兴趣里面是一种他感觉不到自己的乐趣和这个专业之间有什么关联，他发现这好像不是从我本心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因此这种出于自己的本意本性而去选择去做的事儿，其实我们可以说就是一种真字体的一种表现，是一种真实的一种意愿的表达。而通常提真字体这个概念，包括温尼科特自己，他其实也讲说真字体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其实在他提出这个说法之前，就有很多的比如说哲学上面、宗教上面、文学艺术上面都在讨论类似的东西。
就像本性、真我这样的东西，
好多你看什么哲学里边讲的思考那个我是谁这个问题，
对，
那个我是谁那个核心其实也是在讨论真字体这一部分。一些文学作品里讨论这个我的一个什么真实的一个状态呀、本性啊，宗教里边也讲这种你要去啊动心人性啊，去发现你自己真实的自发的那个状态，其实都是在讲这样一个相似的内涵。因此温尼科特他讲的真字体也是这样的一个含义，就是出于说自发性的，是一个不被环境所干扰的，也不是说为了顺应环境、屈从于环境而表达表现的这一部分，非常真实的一个自己这个人的一个状态和一种人性的本质，应该就是真字体的一个核心。
可不可以这么说，有一些人他有一些天生的倾向性，比如说出生下来他就很有艺术细胞，而且也很喜欢艺术，那这个可以说是他的真字体吗？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我想到一个例子，你其实刚才说这个的时候， 就在我翻译这本妈妈的心灵课里边，大家可以去参考，在后面有一章讲到了双胞胎，那一章讲双胞胎的时候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挺有意思，即使是同卵双生子，在遗传信息上面非常的接近，但他们也有不同的特点。而且那一章里面特别提出来，这两个孩子虽然是同卵双生，但是依然要被单独的当做一个个人来对待，
而不能当成一对儿来对待。
对，你不能把他们俩当成一样的
双伴儿
啊，
不是双伴儿，
对，
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对，他们再像，长得再像，怎么也分不出来这俩人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但其实对于两个孩子来讲，要有过这种我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体验的话，对他将来的成长和发展才是更好的。如果一开始就好像我不是一个完全的我，总有一个跟我好像很接近很像的那么一个存在在跟我共生着，那这样的状态其实不利于双胞胎中的某一方这个个人发展出一个比较完整的个性来。那是这一章大家可以去仔细读一读再参考一下。我想的那个例子是说，他讲一对同卵双生子生下来之后，那个妈妈为了照顾这两个孩子，她要去观察这两个孩子不同的特点，而她发现这两个孩子确实不一样，一个孩子需要吃奶的时候，另一个孩子其实不那么迫切的想吃奶，他反而对妈妈的一个红围巾很感兴趣。妈妈发现这两个孩子有区别，这样的话她在给这个孩子喂奶的时候，给双胞胎中的另一个给他一条他的那个红围巾，他对那个感兴趣，他对那个色彩很吸引他，他可以玩那个。这样的话妈妈其实就解决了一个问题，我没法同时去喂这两个孩子，但是发现这两个孩子呢确实各有特点，我专心喂这个的时候，那个孩子他更愿意去玩一玩，哎，他就让他去玩一玩，等这个孩子喂完了，然后他不需要玩了，我再去专心的喂他，这个时候两个孩子就得到的是独特的唯一的对待，妈妈唯一的这种对待。而那两个孩子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我觉得就是他们自发性的一些东西，所谓的真字体的一些东西。一个孩子我就是对吃感兴趣，另一个孩子对颜色感兴趣。而且那个例子里面好像还提到说，两个孩子有一个愿意在前院待着，有一个愿意在后院待着。他那个家里一个孩子放在前院玩吧挺高兴，另一个孩子在后院待着吧挺开心，这也是两个孩子不一样的地方。如果咱说另一个极端上，把这俩孩子你当成一样的，你既然是双胞胎嘛，那你们俩都是同卵双生，应该习惯差不多，我就同等对待，那你喜欢红的他应该也喜欢红的吧，那我给你们俩都拿红色的东西来吸引你们逗你们玩，这可能就是出自于环境的一个理解了。而这个也许对其中的一个是有效的，但是对另一个可能恰恰就变成了一个环境的侵入，他其实没有按那个孩子的自发性来去关注和理解他，环境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没有适应那个对色彩不感兴趣的孩子。
一个孩子会发展的好一点，有一个孩子可能会发展的慢一些。
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有这个可能。如果是第一种情况，确实两个孩子的特点都被妈妈当成一个这孩子独特的唯一的特点注意到了，这个妈妈对于这双胞胎中的每个孩子其实还是一个唯一的对他的这个妈妈，并不是一个妈妈分成两半，只能给这孩子一半妈妈的关注，给那孩子一半妈妈的关注，不能给他的全部，这样的状态对于双胞胎的两个人的发展其实都不太好。
你提醒的这一点特别的有意义。现在有很多父母啊，他是选择试管婴儿，那么往往就容易生出双胞胎或甚至三胞胎来
啊。
那现在的双胞胎其实数量是比以前要多的
啊，
很多不是自然产生的双胞胎、
啊，
那你在大街上看见这种双胞胎呢，他们特别的扎眼。
嗯，
之所以扎眼就是因为他们一样，
嗯，
两个人像是复制了似的。但其实你说的这点特别好，就是提醒双胞胎的家长他们是不一样的。
嗯，
他们即使是有100%相同的 DNA， 他们 DNA 的表达也是不同的，他们也会有各自的个性上的差别。
对，不论如何这两个双胞胎他依然是两个单独的个体，他在很多的表达长相习惯上面可能很相似，但是从对个人的成长人格的一个完善的角度来讲这件事的话，他们都需要曾经有过被单独唯一的对待过的这种体验，才能让他们将来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这样的话，对于双胞胎中的每一个，你都可以有一个各自独立的一个健康的发展。因为那除非你两个人你从此就相依为命，这俩双胞胎谁也不离开谁，那可能这两个人就形成了一对关系，他们也很难去跟其他的人建立更多的关系，他们只对这个人是熟悉的。那这样的话对于一个个体的成长来讲其实不是很健康。
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哈利波特里罗恩一家里面他有两个哥哥是双胞胎，他们两个就是形影不离。
嗯，
我在想可能对他们来讲彼此是一个很重要的依靠。
嗯，
因为到最后第七集的时候其中一个哥哥死了嘛。
对，
我到现在也分不清楚到底哪个哥哥死了，但是好像是死掉一个哥哥。
是，
那对另外一个双胞胎他如果内心不够独立的话，
对，
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对啊，那就相当于心里面缺了一块。
嗯，
或者这个人可能少了一半。
嗯，
如果他们一直是当一个人生活的话，那其中一半走了另一半就是永远就缺失了，而且可能很难弥补这个缺失。同样因为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他是双胞胎，他也在讲，一直讲作为双胞胎的一些痛苦的经历苦难史。觉得被当成双胞胎养的时候就常常是只能分一半，只有家里边是俩孩子，所以你们俩得平均，你们俩得对等，然后前后你们差不了一分钟出来的，所以好多事儿只能是平分的，包括妈妈的关心，包括一些物质上面资源上面，包括你们的机会上面，给你们的一些买的东西上面，都是一半，有你的得有他的，有他的得有你的。这样的话小的时候还不觉得，越长大了之后他越来越感觉到了一种满足的不充分，就没有过那种被很唯一的然后很独特的对待过的那种完整的体验，始终还是有一种好像必须得救活着另外的人，救活着另一个人才行，不能有一个特别完整独立的一个完满的一个需求的满足。
所以真字体其实就是一种让我们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有自己位置的，是有自己独特性的，没有人能够替代我。
对，它其实是相当于一个人的人格组织啊，或者是一种精神内在的一个内核的东西。而且温尼科特强调过，只有真字体才是唯一那个能够感受真实的，也是唯一能够做出真实的自发性的一个姿态的这样的一个存在。而提真字体这个概念无非就是说把所有这些活生生的生命真实体验把它集合起来，可以集合到这个概念之下，作为这个集合概念的这么一个表达一个名词。除此之外其实真字体并没有什么可以再多探讨的，而且这个对于大家来讲，你说本性的真实的内核的自发性的东西，大家其实都有这个感觉，不是一个很陌生的东西。他提这个在临床上面和理论上面的意义在于去跟那个假字体做一个对照的概念出现，而他更多的出于临床工作的需要描述了更多假字体对于这个真字体的一种保护防御，一种掩盖这样的一个作用。 以及提出来假字体在治疗当中所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一些特点。他因为说过说，在真的在治疗当中，你去跟假字体做分析工作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触及不到你这个人的精神的一个实质和内核，也没有分析的这个价值。只有说让这个来访者在你的治疗的这个关系当中，你的这个环境的设置之下，可以渐渐的放下假字体的这一部分，然后能够放心的把它真实的内在的那个部分交到这个治疗当中来，这个时候才能真正起到分析性治疗的一个作用和意义。否则的话，那就是跟他的假字体在玩，在绕着一个圈子再去分析，始终接触不到他的真实内在。这样的分析恰恰有可能会持续时间挺长的，结束不了，但是呢又没有实质的进展，就会变成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温尼克特学派的精神分析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把来访者的真字体给挖掘出来，并且能够让他的真字体开始工作，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觉得不应该说挖掘吧，挖掘感觉有一种分析师在主动的做着什么的感觉，这有点像经典精神分析的分析师在做的事儿。经典的精神分析的分析师通过诠释，通过一些解释性的技术，把他的防御给戳穿，然后呢让他能够去反思，让来访者可以去理解自己的防御以及防御背后真实的欲望，这个确实有一种主动干预的一个感觉。而温尼科特式的治疗和分析在于适应这个来访者，通过一个环境的设置，一个关系的这种适应性，让来访者可以在这个关系当中自发地去放下他的假字体，开始信任这个治疗，开始信任分析师，然后开始能够在这个信任的关系里边慢慢慢慢地退行到他建立起假字体这些防御之前的那个比较原始的状态，让他的真实的那一部分可以进入到和放心地来到这个环境当中。而这样之后，其实来访者就可以重新启动他真字体的那个成熟的过程，所谓的情绪的成熟和发展的这个过程。启动了这个过程之后，他自然就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自发的去成长，去完善自己的人格。这是温尼科特式的分析在做的事儿。他讲的就像是一种照护式的一种环境设置，来帮助这个来访者可以放心的在这个环境中退行，并且通过退行能够回到他正常的成熟过程的轨道上面。
这就好比来访者是一个蚌壳，对这个蚌壳进行精心的照顾之后，让他自己打开这个蚌壳吐出珍珠来。
对，有点这感觉。
哦，好的。
你生搬硬套，你去掰开它，其实对它又是一次新的侵入和创伤。而且有可能会给他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性的刺激。那样挖掘出来的珍珠是一颗不成形的珍珠，而养育他，给他一个合适的环境，让他把这颗珍珠能够自然的形成成一个最自然的一个状态，成一个圆形嘛，然后呢可以变得珠圆玉润的那个状态，这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自然生长的过程。
在儿童的成长过程当中，会慢慢的出现一些心理的能力，比如说他会开始去信任别人了，他会开始去同情别人了，他可能会开始担心爸爸妈妈了，那么这些能力按照温尼科特的理论是怎么形成的呢？
温尼科特讲了很多他喜欢用什么能力的一个发展来去形容这些事儿，在他的很多文献里面都讲啊，比如说追究感受，这是一种能力，它是需要孩子的一个自发发展过程发展出来的。
内疚、追究也是需要发展出来的。
对， 而且包括独处，他说这也是一种能力，孩子能够自己单独待在那儿，能够乖乖的自己玩，然后呢也享受这种自己玩的这种独处的时光，这也是一个能力。
哎，你说的这个还真是，有一些人他是没有办法独处的，
嗯，
他在一个人的时候他是会觉得有一种被淹没感，
嗯，
会受不了，
嗯，
一定要有一些外界的刺激。
对，你读温尼科特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讲独处的能力，比如说举例子来讲啊，独处的能力他的前提基础是要有人陪过他，他才能独处。
哦，
这能理解吗？
对，被人陪过之后，
啊，
他才能够独处，就是先不独处之后才会独处。
对，
这是怎么从不独处到独处的过渡怎么出现的呢？
听起来可能有点悖论的感觉哈，
嗯，
你说独处不就应该一个人吗，怎么还能是先有人之后他反而才能一个人？其实他讲的意思是说，在小婴儿最早的这个生命的开始的时候，他是需要有妈妈对他的这个照顾和陪伴的。首先他体验过了被人陪伴、被人呵护、被人照顾，他心里边有足够充分的这种有人伴着我的、陪着我的这种体验、这种感觉了，这个就会变成他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经验，相当于他储存这些经验在自己的这一个库存当中，在将来长大一点之后，当他需要必须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他能待住。他靠什么待住的？是靠他能够从他自己的这种经验的库存里边调用出这些曾经被人陪伴过的体验，来让自己能够待住的。
哦，有点像电脑里面你这个程序没写进去，
嗯，
所以你就调不了。
对，
没被陪伴过，所以你在自己待的时候你自己也陪伴不了自己。
对，一开始小婴儿他其实没办法自己来陪伴自己的，他没有这个能力。比如说在6个月之前，我们讲这是一个小婴儿绝对依赖环境的照顾，绝对依赖着妈妈对他的养育的这个时期，这个时候你让他独处，那对他是灭顶之灾，他根本就没有那个心理功能，没有那个成熟度去自己待下来，他的饥饿、他的那种冷暖的感受都是非常快速的、敏感的，你这个时候把他一个人扔在那儿，无异于就是置他于死地，他根本没法调节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的就是妈妈绝对适应的去照顾这个孩子。有了这种绝对适应的照顾之后，孩子就会把被照顾过的、被陪伴过的、被支持过的这些体验放到自己的经验库存里边，等他长到6个月之后，他形成了一个更成熟、更完整的一个这个人的结构了，包括身体的结构也是，包括精神的结构也是，都能够更成为一个完整的成型的一个人了，那再让他一个人待会儿的时候，他就能待住了，因为他能调用的出来这些库存。他待着怎么能待住呢？是因为心里边知道我有人陪，旁边是有环境在保护着我的，是有环境在等待着，只要我发出信号他就能来的，靠这些他能够待得住，而且他能够非常享受这种独处的一个时光。他在独处的时候呢，就可以继续去发展自己跟自己的这个关系了，把自己可能也当成一个可以陪伴的对象来去陪伴，而这个自己能陪住自己的这个雏形、原型，是曾经在6个月之前被妈妈陪过，是从那个原型里边到后来变成自己能陪自己。所以我们去观察一些成年人，你说他待不住，
嗯，
自己只要一个人的时候心里就发毛，老觉得慌慌张张的，老得干点啥、弄点啥，或者不行就必须得煲电话粥，得有个声在耳边响着，所有这些特别具象化的这些行动，听声音啊、看电视啊、然后吃东西啊，这些都是在寻找着那种被什么陪伴和养育的 那种感觉。而恰恰因为这种感觉的在他内部的经验库存里边不够，所以他必须靠这些外来的东西来去填充。
所以如果小时候没被足够的陪伴过，长大之后怎么补都补不回来，会这样的吗？如果不进行心理治疗的话，
对，其实会有很大的一个困难，就是长大之后，刚才说这些补的方式都是一种代偿性的补偿性的方式，或者说带有一定的防御性的一个作用。有的时候这个人啊，你看起来他还特别喜欢单独的待着，好像显得挺独的，他其实需要的是在那个独处的情况下能够找到和体验这种被陪伴自己能陪住自己的经验，但是因为他没有这个经验，所以这种独处往往是一种假的独处，是因为缺少这种经验的独处，这就是一种防御的一个表现了。通常这种情况下他并不能真的去满足早年的这个体验，这需要在分析情境当中，在一段关系当中，他不一定真的需要进入分析治疗，除非是确实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分析治疗是一个方式。如果他在生活里面也能有这样的亲密关系，这段关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支持他，给他那种需要的情感上面的那种陪伴，那他在这个关系里面也能起到一定的疗愈的作用。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这样的人你能找到一个挺好的一个朋友或者一个挺好的对象，他也有可能哎疗愈一部分你这种创伤，但前提是这个创伤不能太严重，太严重的话这样的人也没有能力去找到那么好的陪伴者，因为如果那个人足够成熟的话，那可能对这样的人他们是觉得没办法，一个是搭不上，再一个可能觉得没办法满足他这么空洞这么大的一个缺口，那样的人可能很自然的就会试一试看，哟，你这么需要这个东西，那我可没有这么大的资源啊，他可能也就不会继续跟他待在一起了。这种时候通常就只能是治疗师才能够做到这一点了。
哎，说到这个独处的能力的时候，我就在想，往往是这种不能够独处的人，他们也同时会有比较肥厚的假字体，因为他们必须得要有其他人来陪伴自己，而为了让其他人能够陪伴自己，他们可能是需要牺牲自己的一些东西去讨好其他人。
对，
所以可能他们往往真的东西是被掩盖得更深的。
对，确实是这样，假字体在这个时候会靠讨好，会靠表现的好像很独立来去防御自己对依赖的需要，他看起来哎，拒人于千里之外很高冷，但是其实内心非常渴望，热切的渴望着有人来去关心他，但这个渴望很强烈，强烈到他自己都害怕，也不相信这个渴望这种需要能够被满足，所以他的假字体就可以表现出来一个好像哎是很有能力，好像呢很深沉，好像总在深思熟虑，很有思想。他其实在比如说研究点什么东西啊，或者做什么事儿的时候，看起来也很有这个能力。比如说他能够很好的去完成一个工作任务，独立的完成任务的时候，他不跟人打交道，他们能做得很好。但这样的人其实也需要关心一下，就是他们也是要有人跟人的接触的，可能是因为在跟人接触上面有困难，他们才会这么热衷于去宅在家里啊，去整天研究这些东西。这个时候他们需要的是一些主动的，但是又不会太过于热情吓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些接触。那这样的接触才能让他们慢慢慢慢的放下这种假字体的东西，然后把真实的一些东西能够跟这个人去表达出来，表现出来。包括说到这儿，我就想到 这里还蕴含着一个意思，就是对这个关系的一个信任程度。因为你要能够去相信这个人，相信这个关系，那你还得具备一种信任的能力。
所以信任的能力是跟独处的能力一样，也是婴幼儿时期发展出来的一个能力。
对。信任在温尼科特来讲也说是一种能力，也是一个要通过养育的一个足够的好的适应来自然发展出来的一种能力。孩子一开始，比如说小婴儿，在最开始的时候是不能信任的，他没有这个信任的能力的时候，他对于周围环境的一种你说使用也好，或者说是一种要求也好，都是完全偏执的，极端的，甚至是说无情无义的。俗话说嘛，这小孩使出吃奶的劲儿来，恨不得把这妈妈给整个吞下去。或者说小孩有的时候形容他，哎呀，那个劲头看着真跟个吸血鬼似的，特别的贪婪。
对，有的妈妈是有这方面的困扰，就是孩子会咬妈妈。
对，这个时候的孩子，尤其是我们说这个时候是指在6个月之前早期养育中的这些孩子，这种小婴儿，在这个时候是没有信任能力的。他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活下来，活下来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那么为了要活下来，他们必须使出浑身的劲儿来，所谓的使出浑身解数，也要这口气儿能喘下来，能活得下来。
嗯，有生物本能的一种力量。
嗯，对。那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他肯定会物尽其用的。对于能满足他的这个乳房，他一定会抱着一种我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劲儿，我要使劲儿的用你。
嗯，很无情。
对，很无情。这个时候，妈妈或者说这个环境要能提供的是一种近乎于绝对的适应他。这个适应里面，一方面有妈妈对于养孩子的信心在支撑着妈妈，她要相信，虽然孩子现在是很无情的在吃奶，什么时候想吃我都得来，什么时候他想睡了我就得等着哄着他，他需要我到的时候我就得必须在场，他觉得可以的时候我也不能走太远，我得时刻待命，这个时候完全是围着孩子转的。这个孩子完全是一个自我中心的这么一个状态，那适应这一点是很有困难的，对妈妈挺大的一个考验。
对，很多妈妈其实待不住，想去早点上班。
对，这个早点上班可能确实就是因为待不住了。
嗯，
他不一定是真的不能待着，他实际上是对于要待住这件事情，他有很多的担心或者恐惧在里边，他不能够继续的待下来。早点上班，拉开距离，然后找一些合理化的理由，说这样对于孩子能早早的分离呀，然后能让孩子更好的发展出一个独立的人格来呀，那得看什么时候。你说2-3个月你就走了，这个说让他发展独立的人格那就是瞎说。你说1岁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跟他稍微拉开点距离，你开始能去上班了，那孩子是能稍微等一等的，因为你之前陪他陪得够。
嗯，
刚才我为什么说能独处下来，是因为还有一个信任的能力在起作用，就是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妈妈能够陪住孩子，给了孩子这种信心，给了孩子的一种信心是说我不用那么贪婪，不用那么使劲儿，那这个人始终都是在的，他比较能够好的来去满足我，然后我需要的时候呢他也总能出现。我一开始孩子对一开始对这个事情是没法相信的，没法相信是因为他没有先前的经验打基础，他没有一个可信赖的基础。
他之前那么努力想活下来是因为他不相信。
对啊，他哪知道他能不能活下来呀。
嗯，多次反复之后发现，哎，不用那么使劲，
哎，
好像也可以，那他就会慢慢的相信了。
对， 这种相信是要有现实的经验的，是这个现实经验就是信任的基础。如果说你没有及时的喂奶，没有说很好的照顾，那孩子没有这些信任的基础，他始终是处在一个不能信任的状态。他不知道这一秒我吃了这口奶，下一秒这口奶会不会就没了，我这一秒得到了照顾，我下一秒是不是就没人管我了，他始终处在这么一个边缘。而妈妈的养育和照顾就是在打消他这个顾虑，通过早期近乎于绝对的适应孩子，打消了孩子最原始的那种担忧，那种怀疑，孩子就开始能够发展出一种对这个环境连续性、稳定性和可靠性的一种信心来。有了这个信心，当孩子再长大一点，到了6个月左右，发展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统一体的状态，有了内在的精神现实和外在的现实的这个简单的区分了，他就能把自己的这种信心也能投放到外界去，去相信这个世界是可以的，有好东西在外面。当孩子开始能把这种信心投放出去的时候，其实接下来你说教他点东西，或者说呢给他提供一些外在环境的一些信念的东西、价值观的东西，包括一些信仰类的东西，孩子才有可能去理解和接受这些东西。在那之前，在孩子能够把这些东西放到外边之前，你想教孩子你要相信我，你要相信这个世界的一些理念，我要给你立一些规矩，你要相信这些规矩是要遵守的，然后呢你要信仰上帝，去教这些东西对孩子来讲是无效的。而且如果你强行的给他灌输这些东西的话，孩子的那种真性的那种字体、真实的那些自发性的东西就会被阻断了，他就开始要去组织假字体的这一部分，要来去顺应这个环境对他提出的要求，对他提出的这些灌输和训练，最后就会变成一个靠假字体和顺从来去遵守规则的这么一个人。这样的人确实也大有人在，可能一辈子都是习惯了服从顺从的，你把他放在一个体制内，他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有人管着他，有人给他提着要求，他始终能够去顺应这个要求。一旦你让他有了自己的自由度了，想干嘛你自己去干吧，你退休之后你爱干嘛干嘛吧，你有时间了，你也有了退休金了，那这个时候退休对这个人来讲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大的创伤。在《肖申克的救赎》里边，那个电影里边有很好的一个例子。
对，有一个老犯人，他出了狱之后，他就自杀了。
对，而且在他之前，已经有一个先例了。一个老犯人住了那么多年的监狱，被训练、被教化，最后监狱为什么能放那个人出去？就是因为他已经没有自发性了，他已经不知道靠自己的意愿这叫什么意思了。所以他不会去犯罪了，但是你这样把这个人放出去，其实就是放他去死，不管他了。所以他之前出的那个老病人，不就是在横梁上刻了字之后，就吊死在那儿了吗？
对，挺惨的那段。
所以摩根·弗里曼演的那个人，差点也是这样的。他出去之后也不知道该干嘛，发现哦，原来我对于监狱生活早就那么习惯了，我对于自己要在这个社会当中做什么样的人，要干什么，完全没有概念，所以也差点要去寻死。而那个主角，你看他就是一个特别靠自发性在那个环境里面坚持下来的，他一直在酝酿着那个计划，在实施着他自己的计划，他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儿，他要干什么，所有那一切之外的事情 都是他的一种策略，一种适应，包括他去给典狱长算账，然后包括他去管理什么图书，他做这些事情，一个是出于兴趣能力，再一个他是知道自己做这些是为了什么的，所以他那个跟其他犯人的适应就不一样，顺从就不一样了，他不是顺从，他始终有这个自发性的东西，差一点就在那个监狱里被磨没了，但他还是依然保持着那个东西在。所以这个例子就是说，所以他能够去，哎，真正实现自己的目标和计划。而且后来那个老犯人出去，他受这个东西的引导，他还会去寻找这样的东西。那因此说，信任这个事情，相信的是什么呢？最终其实相信的是人自己。
自信。
对，我们其实所信服的东西都是自己信过的，给过我们信任体验的东西。而去信别人，我说我特别相信你，这其实带有一定的欺骗性和防御性。信别人呢，都是服从，甚至有的时候是屈服，或者是一些客观条件的制约，我不得不去顺从你。
对，
但你说真的心悦诚服的还是自己，是那个人所引起了我所相信的一些东西的体验，所以我对这个人心悦诚服，我对这个说法理念这一套东西心悦诚服。所以信任的这个能力其实也是一个自然发展的一个过程，最开始的基础是妈妈对这个孩子特别足够的一种适应，让孩子相信了这个环境的连续和可靠性，从而相信了自己的这个发展是一个可以自然而然进展下去的一个自发的过程，相信了自己的这种自发性，因此他在将来长大一点之后，他愿意把自己积累的这些信任感可以在外界的环境中也去寻找，有没有跟我这种感觉相似的一些东西在外面的世界里边那儿等着呢，然后他可能就会发现，哦，有的童话故事里面会讲什么王子与公主，然后讲坏巫婆，讲一些仙女，他相信圣诞老人，甚至在一些宗教国家他愿意相信有神明的存在，相信这个神明是为人好的，是护佑人的。他为什么能相信这些东西呢？那有一部分人相信是因为神明所代表的那种全能啊，保护啊，这些东西在他的生命体验里有过，
他知道这个东西有，所以他相信有神明能够提供他。
对，或者他相信你说的这一套东西，我可以相信它是有道理的，我能够去认同它，
就是在他的内心当中唤起了共鸣，其实是。
对，
嗯，
因为就说刚才说的神的那种全能感，其实在小婴儿身上是有一个体现的。小婴儿一开始的那种对环境的使用就是一种全能的一种状态，就是我要的时候你就在，我不要的时候你就走，妈妈近乎于在完全适应着这个状态，因此靠妈妈的这个配合，小婴儿就好像真的实现了一种全能的控制。哦，真的是我想就有，我脑子里念头没了它就没了，这不就是上帝创世吗？我需要有光就有了光，我需要有山川湖泊就有了山川湖泊，就是小婴儿的那种状态，我要奶水来它还真来了，这就是我创造出来的。所以这种全能感的体验一开始其实是妈妈帮助孩子真的在他的精神世界里面体验过的东西，他将来才会相信这个东西。包括像小孩愿意相信圣诞老人，圣诞老人是个什么形象呢？背着个大包袱， 全世界的散发礼物。
嗯，
只要你乖乖听话的孩子，我喜欢，我觉得不错，我可以大方的给你你想要的任何东西，你只要提出要求来，我这个礼物我能满足你。慷慨啊，多大方啊。
嗯，
这种慷慨大方孩子在他的生命体验里是有过的，因为妈妈对他的照顾，给他提供的奶水其实就是慷慨大方的。那个乳房的形象，你不觉得挺像那个大包袱的形象吗？
嗯，是
大大的饱满的很充实的一个包袱。
嗯，
然后你需要什么我这里边都能有，我可以提供给你。
机器猫的百宝袋我想起来了。
对、
嗯、
也是这个同样的意思，任何你想实现的愿望我这里都能给你提供。对于孩子来讲，其实最早的乳房给他提供奶水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实的经验。哇，我怎么吃它怎么有，我怎么吸它怎么有，那么饱满那么充实，我只要觉得、没吃够，一吃的时候它这个奶水源源不断，这个感觉就是那种很慷慨大方的那种经验的雏形。
哦，
所以到孩子长大之后，这些童话故事里边所提出的这些很神奇的东西，为什么小孩愿意去听愿意去信，他其实从这里边能找到他那种早期生命中的那种经验的影子，因此他愿意去相信这些东西，愿意去幻想这些东西，其实是在重温着他小时候的那些经历。
嗯，你这么说让我想起啊，有一个效应叫做马太效应。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啊，就是比如说你越有钱你的钱就越多，是这样的一个效应。你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过程让我就想起了马太效应，有点像是当一个小婴儿他还是很小懵懂无知的时候，他被慷慨大方的对待过，那么他的人生经历当中就会有这种慷慨大方的原型。
对，
那么他在长大了之后他就会去寻找这种慷慨和大方，那么他周围就会聚集更多的慷慨和大方，而他自己也能够对其他人慷慨和大方，
对，
能够以这种方式来对待别人。所以其实这个早期就像滚雪球一样，好的东西就会越滚越多。
嗯
嗯，那是不是坏的东西也是越滚越大？
对，
嗯，
你坏的东西早期全是坏的东西，在他成长的经历当中这个东西就会越滚越多，他感觉到的总是匮乏，他也没办法付出什么，也无法去做出对环境的回报来，就越来越变成一个只能索取的，然后呢只能去造成一些消耗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他吸引到的肯定没有什么好的资源，谁也不愿意长期被一个越来越大的一个
黑洞
所跟着，所去攫取和挖掘着，这个、谁也受不了。那因此他的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贫瘠，越来越匮乏，以至于说他越来越发现满足不了我的这个需求的这个黑洞。那像你说另一种就是慷慨的，因为他早年的那个满足是充实的，他也知道被慷慨的对待是什么感觉，他也因为被慷慨的对待过，所以他感觉是充实的满足的，他就能够去分享，也能够慷慨的对待别人，因为他觉得我够没关系，我不缺这个，我给出去我也不觉得亏。那因此他能够吸引到的都是越来越丰富的资源，他能够慷慨的付出就能产生交换，那其实就会越来越也丰富他自己的这个资源，就会也是一个良性的一个滚雪球，就越滚越多，越来越富足。
所以有很多家长说啊，要教育孩子，每天告诉孩子你要好好学习什么，你应该怎么怎么样，这些方式其实都是没有用的，或者说用处不大的。
嗯，
而最有用的就是父母是怎么以自己的人格来对待这个孩子的，可能对他的人生的影响是更重要的，或者是更关键的。
你这样的说法，我突然有一个理解，就是 可能父母，尤其是那些要求孩子学习要好的父母，我觉得他们也是知道孩子需要充实东西的，但这样的父母可能在自己的这个情感层面上面能够付出的东西有限，于是他们变相的去让孩子通过学习知识来去充实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但是过于强调这一点之后，孩子在情感上面得到的东西依然是少的，是匮乏的。越来越长大就会发现，光靠知识、智力和经验，靠这些活动并不能真的去在情感上面变得充实起来，在关系上面变得丰富起来，包括在个人的兴趣和发展上面变得能够越来越好。那这样的人长大之后就会发现，像我们上一次最后提到的，进了大学之后除了学习之外，他发现交往
一窍不通，
连个女朋友男朋友都谈不了，没有一个关系能够继续去支撑他。而这个时候父母已经早早的可能要远离了，离家上学嘛，可能已经不能在身边再去那么陪着他了。所以这样的时候，这个人就处了一个很尴尬的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境地里了。所以我就想，其实父母，你既然知道孩子需要一些东西来充实自己，那么父母也需要去思考说，除了学习上面你要求他，那能不能你也在情感上面对他多一些关注。其实情感上面的关注要比学习成绩，要比知识的积累对孩子的人格发展更有用，更能丰富他的这个内在的人格的丰富性。有了人格的丰富性之后，他自然的会去把知识，会去寻求知识，会去寻求经验的一些充实，会去寻求在关系中跟人交流来获取不同的经验，来去充实自己的这个经验。这些其实都很好说，没有关系的话他其实没办法去学到更多的经验，靠他自己去摸索。我说靠我学的知识，我重新开创一门什么学科啊，钻研一个什么领域，我在某一个工作上面我有所建树，那他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很多时候甚至是很冤枉的，可能早就有其他的人有好的想法已经在实践了，但他因为不交流，他不知道这些，他必须得自己重新琢磨一遍，重新经历一遍很多人都想过的一个路程。这样的话其实会对他的生命是一个很大的浪费和消耗。